川普总统的支持率排名时的历史最低，他的主要支持者们举行竞选式集会表示支持川普。陷入困境的日本汽车气囊主要制造商高田公司星期一宣布，该公司已经向法院寻求破产保护。
中国时间6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方面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呢，星期一决定将在今年10月开始考虑企业主是否可以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向同性恋者出售产品。那么这个争议的焦点呢，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面点烘焙师，那么是否有权拒绝向一对同性恋的伴侣销售他们所制作的结婚蛋糕。
是的，杰克·菲利普斯是大师制饼店的店主，他之前已经输掉了2次下级法院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2年前做出的裁决使得同性婚姻在美国合法化，各州不得禁止。最高法院先前是同意了新墨西哥州的一项判决，认为一名摄影师拒绝为一对女同性恋的结婚典礼拍摄，这是违反了该州的一项民权法律。
美国最高法院呢决定听审科罗拉多州一案之际呢，正值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推翻了阿肯色州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该州呢必须把同性父母的名字列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因为否则的话孩子们将无法享受得到政府批准婚姻的各项福利。好，我们继续关注高等法院方面的最高法院方面的消息。除了同性婚姻的裁决之外呢，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将审核川普总统发布的限制旅行的行政命令。那么与此同时，该行政命令的主要部分可以生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人在最高法院的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林森你好，我们现在就是在最高法院门前。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最高法院是做出了决定，是认为川普总统这个3月份签署的修改版的这个旅行禁令是暂时生效。也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他所规定的这个新的旅行禁令中，针对那个6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旅行禁令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份在最高法院正式审核这一项禁令之前都是有效的。那么这一项决定呢，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3月份是发布了这个旅行禁令的一个修改版本，那么针对呢6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禁令。那么今天的最高法院呢是暂时批准这个禁令生效，并且说也暂时是要停允许政府呢暂停这样一个这个对难民的援助项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多人士都是之前是这个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是联邦的地区法院是首先是驳回了这一个旅行禁令，要求政府暂不执行。那么并且呢这两个地方联邦地方法庭的决定呢也是得到了上诉法院的支持。不过呢今天看来这个最高法院的决定呢将最后决定这样一个旅行禁令的最终的这样一个命运。不过呢很多包括华尔街日报啊，还有那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啊，以及这个福克斯新闻网都是认为呢这个对于川普政府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局部的胜利。因为呢川普总统的我不知道他之前在这个禁令的问题上面已经和联邦地方法院是纠缠已久。不过呢也有专家是认为呢这项禁令只是一个这个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审核之前的这么一个提前的一个暂时的这么一个决定。那么我们呢也这个美国今天也采访到了这个城市司法中心的一位专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Supreme Court really did not go into depth.
最高法院没有深入探讨哪些问题，这只是一个预备决定。今天的决定是关于他们是否会听审，何时会听审。现在他们决定要听审，部分的旅行禁令生效，直到10月份正式听审的时候。他们现在没有到分析宪法的程度，他们会在10月份进行这项工作。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because they'll do that work in October.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鲍荣在最高法院的连线报道。
现年61岁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据信在辽宁监狱服刑期间被查出罹患晚期肝癌，目前已经住院救治。刘晓波身患绝症的消息传出以后，很多人表示震惊和关注。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上，通过电话连线介绍了他的病情和现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晓波目前的病情和状况好吗？
我现在了解的信息是这样，在5月23号刘晓波呢发病，然后被确认为肝癌晚期。
好的，
那么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呢，就是，已经办理了保外就医的手续。现在呢，他是在辽宁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的一个附属医院在进行救治。那么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那么如果在服刑期间的人员如果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而且这种疾病有可能危及到生命安全，那么在监狱管理局系统的医院可能没法救治或者没法去治疗，那么按照一定的审批程序，相关的部门来批准，那么应该给他办理保外就医的手续。那么保外就医当然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是属于监外执行的一种方式。那么据我们了解，那么现在刘晓波就处于这么一种状况。当然现在他的亲属我了解到是有人去探视过他。已经去探视过他。我了解的信息就是这样，保外就医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只是监外执行的方式之一。那么原则上是不允许监外执行的人去出国来去作为治疗也好，去那什么救治也好。但是有没有特例确实也有特例。也有特例。
好，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也针对刘晓波的释放保外就医发表声明。佩洛西肯定刘晓波通过非暴力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努力。挪威
诺贝尔委员会周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于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表示欣慰，但同时对于他目前的状况感到担忧。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刘晓波一直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人权发展而奋斗，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入狱。声明强调，如果刘晓波因为在狱中的境遇而耽误了必要的治疗，那么中国当局负有重大责任。诺贝尔委员会希望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保证他不论他选择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都能够受到最好的治疗。委员会并确认仍然欢迎刘晓波前往奥斯陆，并接受其在2010年缺席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奥拉夫·尼约斯塔表示，目前委员会还尚未与刘晓波以及其家人直接接触。台湾政府星期一呼吁北京当局尽速释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主刘晓波，同时不要动辄以滥诉与重刑威吓人权异议人士。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表示，高度关注刘晓波近日动态，希望刘晓波能尽速地获得妥善的医疗护照以及安抚家人不安的心情。陆委会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并以更开阔包容的胸襟来面对以和平方式表达对政治改革、民主发展等诉求的人士，而不应该动辄就以滥诉重刑的威吓违反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陆委会同时也借此机会再度呼吁中共当局妥善处理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事件，保证李明哲以及其家属应有的权益。关于刘晓波的病情，中国当局说已组成专家救治小组，而刘晓波正在按医疗方案接受治疗。世界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都是报道了刘晓波肝癌晚期保外就医的消息。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来一起关注一下刘晓波的最新消息。海涛你好。
你好你好。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看到刘晓波肝癌晚期然后接受到保外就医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时间并且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释放出来的？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大通讯社和媒体，包括美国之音，他们都是通过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尚宝军律师和莫少平律师，那位这两位在北京的律师呢，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为刘晓波担任这个辩护律师。那么这两位律师对外界宣布了这个刘晓波最近的这个病况非常严重。那么渠道是尚宝军和莫少平两位律师。那么时间呢，就是在刚过去的这个中国时间星期一的这个下午，也就是我们美国时间星期一的上午，那他们得到这个消息，所以这消息一经发布呢，就飞快地传遍了这个互联网和全世界。
是，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消息一经传播，你刚才也说到了，引起了网上的非常大的反响。
对，
那尤其是就是媒体方面，那我们从国际媒体方面看出有什么样的反响，能不能介绍？
特别是媒体，国际媒体，你看，比方说香港的《英文大报》《南华早报》，英国的《卫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 就是所有的在国际这个传播领域有一些知名度的一些大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就登出了这个刘晓波患重病的消息。那么这里头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刘晓波曾经是一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那么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还在监狱当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诺贝尔奖得主呢，没有一个就是在颁奖的时候这个人还在监狱，颁奖之后他还在监狱，世界上没有一个，刘晓波是第一个。所以呢，各国的媒体对刘晓波患重病，是肝癌晚期这个重病这个消息，就给予了非常大的这个重视。
那你刚才谈到了像各路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New York Times》都会对这方面有报道，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他们就是集中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报道？
他们大家都集中在就是说，刘晓波在当年就是28年前那个8964当中的对这个整个这个天安门事件得到妥善的处理，就是他们在广场上。就是有四个人，包括刘晓波、高鑫、周德健、侯德健和周舵，他们四个人被称为广场四君子。他们在最后戒严部队在最后要关闭灯光开始清场的最后一刻，他们四个人出来和这个戒严部队谈判，最后导致就是当时还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2000-3000这个大学生，就是平安地撤出了这个天安门广场。所以以后的人们对他们这四个人当时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称他们是天安门广场四君子。还有一个就是2008年刘晓波组织了一场就是关于中国这个08宪章这个签署活动，所以中国政府呢基本是基于这个08宪章的签署活动，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10年判处刘晓波11年这个徒刑。所以就主要是刘晓波对这两个这个事情的贡献，所以各大媒体要谈起刘晓波，主要就是说这两件事。
那能不能最后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他罹患重病保外就医这件事情，折射出了中国实行法治过程中的怎么样的问题？
这有个很蹊跷的，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其实在海外有些人已经在不断的活动游说，希望中国政府来放刘晓波和刘霞他的妻子刘霞来出国。来得到医治，大家都听说刘晓波的身体不太好，但是中国的外交部、中国的公安部、中国的司法部这三个主管刘晓波案子的重要部门呢，他们一直对外宣布说刘晓波身体不错，他享受的是这个最好的待遇，就是所有政治犯当中他享受的最好待遇，他的这个住房条件、他的饮食条件了都是最好的。那么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所以就很多人就无法接受，特别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他就是他网上有他传他一个视频，他就几乎崩溃了。他说， 刘晓波现在这个是晚期，既不能手术又不能化疗。当一个人在癌症晚期的时候，特别是肝癌晚期的时候，又不能手术又不能化疗，他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会就是心知肚明的。
是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好，谢谢。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演播室。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呢，罹患肝癌晚期。美国国务院非常关注这一发展。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先你好。
荣香，美国国务院对刘晓波这个消息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评论？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呢，已经注意到了刘晓波的病情，并且呢，有关他保外就医的相关的发展，预计晚些时候国务院将有进一步更详细的声明，我们也将会为您第一手来掌握。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院呢，在许多场合呢，在和中方见面的场合都会面对面直接提起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就在几天前，美中举行了第一轮外交安全高层对话，当时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当面向中国官员提起了美国对于人权议题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们讨论了美国政府将如何维护包括人权在内的美国以及普世价值观，向中国提起美国对人权问题的关切。我们不会害怕，我今天在会上向中方就此坦率直言，若要加强合作，缩小双方的分歧，光靠言语是不够的。
美中在扩大合作、缩小分歧的同时，美国所追求的是一个讲求具体成果的双边关系。那么我们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呢，他即将到北京走马上任。他最近录制了一个录像带来向中国人民表示问候。录像带当中呢，没有提到人权，但是提到了贸易以及朝鲜。布兰斯塔德在录像带当中表示呢，1984年他以爱奥华州州长的身份第一次访问了中国。之后呢，他在美国接待了当时还是地方官员的习近平。之后30年，他还几次走访了中国。未来呢，他希望到中国上任之后呢，能够在工作机会、教育以及人口老化等等问题上面能够做出贡献。此外，他也希望能够解决美中在贸易不平衡上有关方面的问题。此外，他也希望能够说服中国运用影响力来遏制朝鲜的核扩散问题。林森。
荣先，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方面的最新的发展，就是印度总理穆迪呢，目前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他今天呢，预计和美国总统川普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面。那么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是的，最主要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敦促印度来移除对于美国投资以及贸易的等等的障碍。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这次在白宫和印度总理莫迪见面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那么印度总理莫迪也预计会向美方来表示，印度的强劲发展其实是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知道几天前，其实是在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他先在国务院和印度的外长举行了见面。台面上两国的互动关系良好，不过台面下由于美国的美国优先主张，其实为两国的关系在气候变化、移民、投资、贸易等等上带来了分歧。那么这次呢，白宫以高规格来接待印度总理穆迪。那么此外呢，川普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面对面的机会来进一步来了解美印关系的重要性。美方许多人认为，印度呢其实是帮助美国在遏制中国亚洲崛起，并且呢有助于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的，印度总理莫迪首次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讨论的是华盛顿和新德里根本关系的性质。两国领导人希望将双边贸易关系推上正轨。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发来报道。
对外发出的信息是乐观的。莫迪访美几天前，印度一个电力不足、自来水有限的小镇，把自己命名为川普村。 一群印度民族主义者在6月14号这天做好一个大大的蛋糕为川普庆祝生日。从历史上看，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到美印两国的关系。有理由认为穆迪和川普的个人关系会很好，两人都很喜欢使用社交媒体，也都很重视增加国内就业机会。
他们俩做交易都是专业人士，这是肯定的。一个有私人企业背景，另一个在印度党派和政府中一路攀升，这些人知道怎么运作，怎么交易，他们了解如何公布声明。
贸易问题可能是谈判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川普把印度列入了应该审查政策的国家，因为他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川普还下令审查美国的移民规则，管理 H-1B 签证计划，这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印度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行业。美国企业正在敦促川普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印度施压，因为与前印度领导人的贸易谈判没有达到预期。来自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琳达·丹普西通过 Skype 解释，
我们这些制造商长期以来寻求跟印度更多改善关系，但不幸的是两国间存在着长期障碍，还不断制造新的问题。
跟过去的美伊峰会不同，这次没有人期盼着大宗合同，尽管印度在推动达成数十亿美元交易，购买美国捕食者无人机。专家说，这次川普莫迪会谈是矫正路径的一个机会，可以为华盛顿和新德里的长期关系设定基调。美国之音记者韩英莱茵白宫报道。
朝鲜跆拳道表演团访问韩国，以体育为平台可能促进两韩的对话与合作。陷入困境的日本汽车气囊主要制造商高田公司星期一宣布，该公司已经向法院寻求破产保护。新一周开始，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积极发文，接下来的一周当中，白宫与川普总统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稍后为您介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高法表示将审核川普总统履行限制令，称该行政令主要部分可以生效。刘晓波癌症晚期被批保外就医，折射中国实行法治过程中的何种问题。中国的老朋友，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即将抵达北京。
欢迎回到美国观察。世界跆拳道锦标赛本周在韩国举行，朝鲜没有参赛，但派人参加了开幕式的表演。这显示如何通过体育交流来恢复对话与合作，减少紧张局势。美国之音的记者布莱恩·帕登从韩国茂朱俊发来报道。
The World Taekwondo
Championship. 出席这次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共有183个国家的973名运动员。这是韩国跆拳道武术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赛事。朝鲜没有派人参赛，但是派遣了一个表演队参加星期六的开幕式表演。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对朝鲜运动员表示欢迎，并说他希望这次访问会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体育合作，包括可能组建一个南北韩女子冰球队，参加明年在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
我认为这将大大有助于实现人类和谐与改善世界的和平，这是奥运的价值观。
最近当选的韩国领导人文在寅主张在与朝鲜交往时设法以体育和外交等非政治性外联建立信任和促进交流，以平衡国际社会因朝鲜金正恩政府持续进行核挑战和导弹挑衅而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不过即使是体育交流，双方的合作也因政治分裂而复杂化。朝鲜和韩国的跆拳道运动员分别属于不同的跆拳道国际组织，朝鲜运动员属于国际跆拳道联盟，该组织允许更多的使用拳头和打击脸部。韩国运动员加入的是国际奥委会认可的世界跆拳道组织，该组织强调快速踢踹，运动员用拳头打击对方头部会受到处罚。世界跆拳道组织支持南北韩运动员通过表演进一步交流，但并不打算将两个组织或两种风格合并，以促进北韩参加跆拳道奥运比赛。帕登，韩国茂朱俊报道。
陷入困境的日本汽车安全气囊主要制造商高田公司星期一宣布，该公司已经向法院寻求破产保护。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高田同时还宣布，其主要竞争对手全球第四大安全气囊生产商将以$150亿收购高田公司。高田生产的有缺陷汽车气囊据说造成全球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高田被迫召回大批气囊，多起法律官司让高田债台高筑。由于气囊问题，高田在全球召回了上千万辆汽车。
作为汽车行业安全部件的生产厂家，我们没有能够维持供货系统的稳定，对这个行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调查发现，气囊动力使用的化学成分会随着湿度持续时间的增加而变质，造成气囊使用的时候力度远远大于正常水平，并会向司机和乘客射出金属和塑料碎片。高田已经同意支付$10亿的罚款，与美国安全监管部门达成和解。东京股市星期一停止了高田公司股票的交易，并表示从星期二开始，该公司的股票将被停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被中国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确诊是肝癌晚期，目前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外就医。刘晓波的支持者和民主活动人士闻讯后纷纷表示悲痛和震怒。旅居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患肝癌晚期是中国当局对他的慢性的谋杀。他表示他正在进行联络，希望尽快协助刘晓波到美国接受治疗。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大家都马上这个商量，就说怎么能够让他得到最好的医治。那我也请教了一些这个专家，每个专家都告诉我，医治肝癌的最发达的国家还是美国，就是说他来美国可能是最合适的。那我也和这个刘晓波和刘霞很多比较亲密的接近的朋友啊，协商，他们也告诉我，来美国治疗也是他们夫妻俩的心愿，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努力 能够完成他这个心愿。
一周刚开始，川普总统已经在他的推特上积极发文。接下来的一周当中，川普跟白宫又将面临着怎么样的挑战？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
是，你好。我们看到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连续发了好几个推文哦，他来批评奥巴马总统与俄罗斯勾结，干预美国大选。那么他的推文是这么说的，他说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在中央情报局告知俄罗斯插手大选之后对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作为，是因为他预计克林顿会胜选，所以他不想要动摇稳定。他并不是不知所措，他是勾结并且干扰，而这对民主党以及不老实的希拉里都没有好处。事实就是奥巴马总统在八月知道俄罗斯干预之后什么事都没做。不过呢，川普总统在推文当中并没有提出证据来支持他对奥巴马总统的指控。除此之外呢，民主党方面也有批评的声音。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谢安达议员昨天批评奥巴马总统，他认为他应该要更早来吓阻跟处罚俄罗斯的行为。谢安达议员同时也指出，川普总统现在他批评奥巴马总统，但是呢，当时奥巴马总统指出俄罗斯干预大选的时候，川普不但说不相信俄罗斯有干预，没有谴责俄罗斯，甚至还公开鼓励俄罗斯的黑客去黑掉克林顿。那么呢，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奥巴马总统因为是担心影响大选，所以一开始他采取不公开的手段来阻止俄罗斯继续干预美国大选，包括是奥巴马对普京，还有美国的情报首长对俄罗斯的情报首长，以及透过高级外交管道来提出。那么之后呢，发现没有效果，所以在10月的时候，由情报部门，美国情报部门发出联名信，认定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而且呢，在大选之后还驱逐俄罗斯的情报人员跟外交人员。此外呢，身处在风暴中心的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也被召回，他将在7月11号返回俄罗斯。那么我们除了这个通俄门之外呢，我们知道说川普总统很重要的一个议程，也就是这个健保方案。那么虽然现在共和党人控制着白宫跟国会两院，但是他们还是难以兑现他们对于美国选民的核心承诺，也就是废除跟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美国之音记者包曼报道说，大家都在关注参议院本周可能如何决定美国未来的医疗保健方向。下面来看报道。
废除奥巴马医保几年来一直是共和党人的奋斗目标。
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将是美国人民的一大胜利。
让我们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吧。
废除奥巴马医保，用真正的改革取而代之。
如今，现在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提出了他们精心制定的医保改革议案。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会有更多的美国人被伤害。
共和党人提议通过税收优惠，而不是奥巴马医保的强制性规定，来促使民众购买医疗保险，并逐步淘汰奥巴马法案，扩大支付穷人和残疾人医保费用的计划。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的提案会导致一场灾难。
如果你年轻健康，你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穷人，年岁大了或是有病，你就麻烦了。
民主党人目前在参议院占少数，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推翻共和党人议案的。真正的威胁来自少数几位对目前提案不满的共和党参议员。一些温和派议员担心有些建议太过分了。
我不能支持一个剥夺数千万美国人和数十万内华达人医疗保险的法案。
可是一些保守派议员认为法案走得还不够远。
我不会投票支持这个跟奥巴马医保很相似的提案，它并没有消除奥巴马医保的根本缺陷。
共和党人在美国参议院只占微弱多数，提案表决时，共和党议员最多只能出现2张反对票，否则就通不过。如果该提案在参议院被击败，民主党人就会提出一个加强而不是削弱奥巴马医保的替代方案。
如果他们失败了，希望他们会停止破坏奥巴马医保。和我们坐下来，我们会使奥巴马的医保变得更好。
共和党的提案是秘密起草的，到目前为止公布的只是草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可以进行修改，以消除摇摆不定共和党参议员的忧虑。即使如此，议案能否通过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已成为执政党的共和党的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而我们从刚才的新闻当中也看见，未来的这一周呢，川普总统的重点将放在参议院当中推动新的健保法案。而今天呢，早上他在推特又发文说，他说共和党参议员正在努力的要达成，而民主党人一个都没帮忙，很困难，干脆就让奥巴马健保自己一败涂地。不过呢，虽然川普总统也亲自出马推动了，但是目前已经有多位的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不赞成目前提出的法案版本，所以最终是否能够在参议院当中获得需要的票数，还有待观察。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其他13个州无家可归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加州洛杉矶郡无家可归人数增长了23%。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加州洛杉矶到处都有迹象显示，当地有人无家可归。普利斯科特说，他有亲身经历。
我曾经睡在车里，睡在海滩上。
We're seeing, you know, an increase in homelessness.
我们看到洛杉矶的流浪人口增加得越来越快。
活动人士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当地缺少可供租赁的房屋，而当地的贫困率已经很高了。
As the economy picks up steam, there's more spending power.
随着经济发展，租房市场上有钱人多了，房租也越来越贵，100、200的往上涨，人们的收入增长赶不上房租。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有钱人越来越富有，中产阶级慢慢的消失了。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川普和习近平的蜜月期即将结束，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注定将进入坎坷和艰难的道路。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首轮外交安全对话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北京和中国媒体高度评价这次高级别的外交与安全对话，称在两国元首4月份海湖庄园会晤重要共识的引领下，对话具有建设性并富有成果。川普总统也再次表示，目前美中关系很好，他很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过，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川普和习近平的蜜月期即将结束。《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美中两国享有的短暂而意想不到的蜜月似乎正在陷入困境，这让北京对两国已经开始了一种新型商业关系的希望化为泡影。《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则认为， 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注定将进入坎坷和艰难的道路，除非中国对其某些长期的政策进行修订和调整。那么这种担忧的根据是什么？川普、习近平蜜月期结束后的美中关系将如何走向？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ey 来谈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这个就是上个星期刚刚举行的这个所谓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是否有什么新意？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因为在这个美中之间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后来奥巴马时期叫战略与经济对话，那么现在又叫外交与安全对话，那是不是有新意吗？
也没有什么新的开端，但是我们的国家的那个领导人他们就是见面这些次数越多越好，他们可以讨论很多问题。同时的话，给你一点那个流于情绪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是走过场而已，没有解决太多的一些棘手的问题。而且自从他们在那个海湖庄园见面以后，好像那个中方和那个美方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一个态度，不要提起这些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有所那些转折。今天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一个新的报告，就是说明天美国的国务院就是要宣布中国的这个人口贩运中国那个人口那个走私的记录有所下降的，有一个正式的报告，就是说这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中方肯定是很不高兴。所以有很多这些方面的新的一些证据证明所谓的蜜月也许会结束。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呢，很可能就是这个星期的时候啊，川普政府呢可能还会宣布关于这种外国进口钢材的这样的调查的一个结果，这可能也会让这个
反倾销，这些问题都出头了。
可能也会让这个北京不太高兴。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那么有刚才说到有这两份大的报纸，刊登的是两个不同的作者写的文章，那这个标题几乎都是相同的，都认为就是说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蜜月期啊是即将结束了。那么他们的这种观点的这个依据是什么？你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夸张，可是总的来讲我是同意的。问题在于那个习近平他今年的目标很明显，他是要稳定中美关系，因为那个十九大他要好好的过，他就是希望美国不惹他，他也不惹美国的。特朗普的对他来说那个对华政策不是他最优先的事儿，所以他宁可就不了了之，他也不愿意惹事儿。可是中国和美国让这两个大国走向冲突和敌对关系的这些势头很大，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这两个人都不能自己管理或者控制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这个很大的一些趋势，在经济贸易方面、投资方面、人权方面、战略方面，谁会施展更大的全球的领导力，这些问题，这个不是他们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说的算。他们也不能控制这些现象，像你说的反倾销这个问题也出头了。今天那个刘晓波的这个信息就会提醒美国人，就是中国的人权记录也不太好，而且明天要注意这个蒂勒森，美国的国务卿要宣布，就是中国的这个人口这个走私的这个评级要下调。这些问题都是说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说双方关系好就让双方关系好。
你觉得就说到这个刘晓波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刚才我们的新闻里面有很多的这样报道和介绍，那么目前呢国会方面像南希佩洛西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就这一个问题国务院呢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你觉得这个美国国务院甚至是川普总统会对这个刘晓波这个事件会发表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吗？
很难预测，因为刘晓波你说的事件不是他得了这个肝癌晚期， 原来刘晓波的这个问题是他坐牢，他是被捕了，他是唯一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获得者还在监狱里头。结果我们早就知道，他现在就是犯病，当然那个人道的一些考虑，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可是刘晓波的情况我们早就知道，所以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事件、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提醒而已。我觉得。像台湾的这个军售问题，钢铁的反倾销问题的，还有那个南海问题，虽然基本上是有一个新的常态，可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还是有。所以所有的这些摩擦，就是说明你不能有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有个什么我不惹你，你不惹我的一个默契。中美关系太复杂了。
说到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所谓的这样的蜜月期吧，说现在蜜月期即将结束，但是我们来回顾，就是川普总统上任这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以来啊，就是美中关系当中啊，还是发生了一些非常，就是说可以说非常正面的一些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新闻里头也提到，就是川普总统也非常信任的。这个人，那么担任这个爱奥华州的州长长达20多年，被中国人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这个布兰斯塔德，马上要到北京上任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么在这个美中关系当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
这个不一定是好消息。
有人呢就说了，说这个川普的女婿是影子国务卿了，说他是。那么川普呢又在今年呢有可能会访问中国，
是
那是不是这一系列的这样的发展，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川普的对华政策正在走向一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我觉得那个布兰斯达德就是那个爱奥华州的前州长是中国人的老朋友，这个都是有宣传色彩。当然他对中国也是一知半解，可是总的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他很了解也很懂得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些贸易关系是非常重要。可是美国驻华大使历来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起什么太大的作用，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如果是他的女婿库什纳是所谓的负责转好中美关系，我们非得问不可，这个人有什么资格？他只不过是娶了那个特朗普的女儿的一个新泽西州的那个房地产的开发商而已。他也是不懂外交政策、外交关系，更是不懂得那个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关键问题是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任命什么资历比较深的比如说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国防部的这些有关人。特朗普政府到现在为止，东北亚和中国政策的专家几乎没有，只有一个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专家叫 Matthew Pottinger， 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特别好。可是除了他一个人之外，特朗普的人马还没有选好，所以库什纳、Branstad 他们会不会稳定和发展这些关系？当然，我不能说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们都是新手。
我们再来说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问题，就是最近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那么一个美国的大学生在朝鲜被捕，然后释放以后呢，就很快就死亡了。川普呢，当然对这个北京解决这个朝鲜问题呢，也是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北京呢，显然好像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好像没怎么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呢，尽管是这样，我认为我还是非常喜欢习近平主席的，还是希望呢能够和他来合作，来解决这个平壤的这个问题的。那么，北京对于平壤到底有没有美国人所希望的或认为的那种影响力，或者是说北京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北京并出于自己这样战略的考虑，并不想去来比如说来使得金正恩政权来垮掉。
北京肯定是有影响力，如果没有他这几十年来的一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金正恩这个政权不会存在的，而且中国也不会有什么核武器，这个是中国有一定的责任，应该是服气的。可是中国对他的那个影响力肯定是有限，他并不能直接的左右或者命令 平壤有限的，而且中国在那个朝鲜半岛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是有重叠的地方。我们都是反对朝鲜有核武器，可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朝鲜半岛的一些利益也有那些矛盾的地方，所以中国的没有足够的动机来给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原来那个特朗普就是希望习近平会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现在他觉得习近平可能是辜负了他的期望，他还是很客气地说你也没有能力，你没有做到，是要给他施加压力吗？或者是要羞辱他，或者是要给他打一个那个预防针，让他知道特朗普现在会输出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我不知道特朗普发这些推特的心理和这些策略我们不太了解啊。可是原来他对那个习近平的这个希望我觉得是有错的。
你觉得接下来在贸易方面、经贸方面，川普会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吗？
在反倾销问题肯定会有一些行动，尤其是在港铁旅途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会有反倾销的新的措施。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是互相这个投资的这个协定现在中国的公司在美国直接投资没有很多约束，没有很多障碍，可是美国公司在中国还一直在发现那个中国这个市场还不是对外开放的，而且美国的商人、美国的学者、美国的学生、美国的那个非官方组织都是觉得在中国不受欢迎，所以他们给那个特朗普政府也是施加压力，就是说明这个互利互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不应该让中国公司或者中国的有关部门在美国享受美国的公司在中国没有办法享受的条件。
一句话，你对这个未来川普总统这个任期内的这个美中关系的前景是到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我短期不乐观，我长期不见得悲观。
好的，感谢戴博，这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更多有关刘晓波的消息。是的，美国国务院针对刘晓波的情况也发表了书面的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正在进一步了解他的病情。美国呼吁中国不仅要释放刘晓波，还要解除针对他的妻子刘霞的软禁，给予他们保护和自由，允许刘晓波获得所需要的治疗。再来关注好莱坞方面的消息，女性在好莱坞喜剧和剧情片中一直是爱情派主流的演员，但他们的电影行业传统上是男性担当的角色上很难有所作为，比如说超级英雄系列电影的制作人和主演。那么今年夏天，这层天花板终于被才华横溢的女性们打破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票房已经突破5亿美元，还在增加中。是的，你听得没错，由魅力四射的女演员盖尔加朵主演，派蒂杰金斯执导的神奇女侠票房已经破了由女性执导电影的记录。
我一直以来都想拍这部最伟大的神奇女侠，因为我喜欢神奇女侠，而且我是一位导演，所以没什么能比她更令我兴奋的了。所以我是一名女性，或她是一名女性，或我们都是女性等等，这的确很棒，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你把这个因素完全屏蔽掉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一名试图拍一部我很在意的电影的导演。
杰金斯执导的神奇女侠是对天堂岛的戴安娜公主塑造的最成功的版本，因为她把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难度动作场面和吸引人的故事线完美结合在一起，讲述了神奇女侠离开她的乌托邦式的家园，奔赴二战前线对抗恶魔的旅程。杰金斯塑造的超级女英雄模式结合了力量和优雅。
Being a hero is often not a proactive.
当一名英雄通常不是一种主动的生存状态，不是把一个人击倒事情就结束了，他更多的是每天生活中遇到的有关理解、爱、原谅以及生活的复杂性的议题。
与这位伟大女性站在一起的是由克里斯·潘恩出演的勇敢的飞行员斯蒂夫·特雷弗。
I am so lucky 我非常幸运有派蒂来指导我，他对于戴安娜的看法和我一样。
Her vision for Diana was in line with mine.
盖尔加朵和派蒂杰金斯这对活力二人组更加证明了好莱坞工作室能够将大笔的制作预算托付给女性。他们并非个案。电影导演索菲亚·科波拉最近在戛纳电影节上凭借翻拍历史剧《牡丹花下》获得了人们梦寐以求的金棕榈最佳导演奖。电影原作是以男性视角，一个军人的视角来刻画这个女人的世界的。我想如果倒回去找到这本书，以同样的背景但是从女性的角度来拍摄，应该会很有趣。 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是诗意的，女演员为全明星阵容，妮可基德曼和克里斯滕邓斯特担任要角，塑造了管理上流阶级寄宿女校的老师们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自我防卫的故事。他们规律的生活被一位帅气的联邦军队的伤员打破了，他来到学校寻求庇护，在女人间掀起了一场充满嫉妒与不和的风波。索菲亚·科波拉是71年来第二位在戛纳电影节赢得最佳导演奖的女性，尽管一些人争辩说她是借助了其背后的科波拉电影制作王朝的优势，但她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
Still only 4% of women directed.
我认为2016年大片中还是只有4%是女性执导的。
神奇女侠的票房成功以及牡丹花下在艺术上得到认可，位于指导主流好莱坞电影的女性导演们打开了一扇大门。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本周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世界现在大约有1/3的人口属于过重或者是肥胖的等级。谈到儿童的体重问题，美国最严重。全美国目前有13%的孩童属于肥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准备采取一项部分人士觉得会是很激烈的举措。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Bill passes.
西雅图市政厅经过7-1的投票表决，通过了对所有含糖饮料课征每盎司1.75美分的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运动饮料、能量饮料，几乎是除了无糖汽水以外，无所不包。业主认为这项课税会重击他们的生意。
Next. 一个又一个的税，这将重创我们，小企业会没法存活下去了。
支持这项课税案的人说，目前存在着大问题。本周的新闻报道，全球有1/3人口过重，而且美国13%的孩童属于肥胖，让这项税收更合乎情理。
公共卫生官员们记录文档显示，这些饮料会害死人，所以通过课税试图降低摄取量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公共政策举措。
有些医生们也说，这项课税政策还不足以解决这项问题。
含糖饮料对孩子而言是有害的产品，我们希望孩子们一点都不沾。
这项税收的部分金额将会被用来改善孩童们取得健康食物的机会，致力于降低公共卫生官员们指称为疫情的全球肥胖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下面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有独立大佬之称的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呢，他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说，上个月曾与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会面。辜宽敏说，中国官员在两人会面时表示，中国过去10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并表示有人提出了再检讨。那么辜宽敏的这番话有多少可信度？应该如何评价中国过去10年的对台政策？中国的经济统战的论调 是否可行。此外，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后，美中台三边关系将出现何种变化？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